在祷告的时候，黄小弟兄特别讲到说，今天还能有生命气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神的恩典。虽然我们这个讲台的服饰安排啊，这个杨牧师很早就告诉我，可是真到了跟前啊，你们发觉说这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毕竟这是这个岁首年终的日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现在如果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或者是其他公共场合啊，听到这些个问候，你发觉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很有可能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哎，叫做这个耶诞快乐，这个 Happy Holiday。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哈，我知道说在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一般的香港或者台湾的这个网站上，我们很容易听到是，甚至还能看到一些个叫做佛诞。或者是叫做这个毛诞的这个说法，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佛诞是说释迦牟尼诞生，那个毛诞是说这个毛泽东诞生，我个人啊，其实对这两种说法没有什么意见哈、不过就是说某某人诞生吧，我唯一这个确定的是说，如果他不是圣诞，那他就跟我没什么关系。大家懂不懂这意思哈？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圣诞，那他诞不诞就跟我没什么关系，哎，因为他没有替我死，他没有替我留学生命，所以从个人的层面哈，我们真的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怎么讲？就是没有圣，哎，其实我就不关心大了啊。这是关于圣诞节哈，我一点这个个人的小小的看法。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说，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日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都在他里面的平安。那我想这个刚才的经文哈，徐熙弟兄已经带我们念过了，因为只有一节哈，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遍，因为后面的这个分享哈，我们就聚焦在这一节短短的经文上，盼望说大家把这个经文这个深深的印在脑海里。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章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节经文哈？这里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岁末年终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哈，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呢，因着这个过去一年所经历这个太多的事情，和未来一年呢所要面对这种太多的这种不确定性，会深感不安。说的严重一些哈，有着个别的个别的时段哈，我们甚至会有一种怎么说，叫做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此时此刻呢，是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仔细思想，抓住并经历主所应许我们的在基督里的真平安。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哈，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万古磐石的基础之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确定性。好，那正式开始之前哈，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然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明朗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主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来向我们说话，是吧？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坚固我们，因为只有你是那位亘古常在者，是吧？只有你在你里面的平安。我们真知道说，主，你告诉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你帮助我们，是吧？我们把下面这个短短的分享的时间都交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厚厚的同在，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吧，无论是听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得着造就，让你的话语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边是一个简单的今天信息的纲要哈。那我们在第一部分，我们会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的2020啊。我们知道说这一年啊，我们其实缺乏很多东西。那我们的问题是说，哎，我们最缺的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啊。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回到刚才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那通过这个经文当中四个主要的字句，让我们来仔细思想，说主在这里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在他里面的平安。那我们会看到说，哎，当他说他把这些事告诉我们，那这些事还提到说我们世上有苦难，我们看看说这些世上的苦难究竟是怎样的苦难。那最后呢，他说他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也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怎样的胜利，那为什么因着这样的胜利，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是通过这个四个部分来好好思想神的话。那在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应用，是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主的应许，能够来面对我们前面的不确定性，能够享受在它里面的平安。有一点需要跟大家提的是说，这是我这个怎么讲，头一次尝试用释经法，用这个释经的方式来这个准备信息。也许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几次跟大家分享的基本都是用这种叫做主题式的方法。那后面通过和这个牧师的交通，特别是最近受到这个黄老弟兄课程的帮助，我想尝试着说操练一下用这个释经法来组织信息。我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我们 唯一能做的是交在这个主的手里，很好说他来能够使用。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部分，说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一般在这个岁首年中我们都会这个总结回顾过去的一年，然后展望规划要来的一年。那一般的必不可少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要感叹一番，说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过了40岁以后我们会发现最后感叹这个环节还会加一条，我的这个头发都去哪儿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说过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对不对我知道他说那个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我们这个怎么讲美好的盼望，其实能不能实现真的不一定，但是呢这个外体的毁坏真的是一天一天确实实在，能够感受得到。你发现我们的这个头发越来越少，牙齿呢越来越 weak，然后这个肩膀呢越来越僵硬，脸上的斑点呢也越来越多。这2020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加速，知道吗？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而且这个问题是还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前些日子我们家这个做这个 refinance， 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重新贷款来我们家签字的那个小哥就特别提到，说你们这个有没有发现今年过得特别的快。他还给了一个解释，这是因为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所以我们的这个大脑来不及反应，给我们造成一个时间飞逝的感觉。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我想说网上有个共识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20就是用魔幻这个词最开始大家还说这个2020年有一个魔幻的开始，后来我们发觉不光在魔幻中开始，还在魔幻中结束。真的是你看从年初到现在我们经历多少事情，这个疫情爆发呀，森林大火呀，这个BLM 就是这个黑人的抗议然后这个美股熔断油价变成负数你是怎么想象说油价会变成负数，对不对？还有这个黎巴嫩大爆炸纳卡战争，这到现在还有这个美国大选这个结果的难产。那最最最最最刚刚发生就是这个圣诞节早晨，在这个叫做 Nashville 是不是？在田纳西的那个 Nashville 有一个大的爆炸。所以呢有人说这个真的2020年我们没干别的，就剩见证历史。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史上头一次，就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我们反过来看说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嘛。那我们反过来问题说，那我们2020最缺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这个时空会有不同的答案。那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缺口罩，缺呼吸机，对不对？缺这个 ICU， 再往后我们缺这个卫生纸，缺这个洗手液，因为 Costco 都被这个搬空了。我们还缺机票，从中国来的，开始是从中国来的，后来是回这个中国的。再后来呢，我们就缺工作，缺餐厅，因为都关门了。现在呢是缺疫苗，对不对？各行各业现在都在眼巴巴的盼着疫苗赶紧出来，赶紧打上。所有这些缺乏， 原谅我说哈，所有这些缺乏，最后都导致到一个我们心灵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最根本的缺乏，就是内心的平安。我们失去了这个平安，我们失去了这个笃定和从容，我们再也回不到这个2019年，那么这个蛮有确定的日子。现在我们这个变得啊，真的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就是居家令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啊，我们这个公司决定说这个轮流值班嘛，每个人一天去那个办公室，其他时间在家工作。你说那个时候说这个哪能说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对不对？无论是在家或公司哈，基本上就是工作没多会儿就要这个刷一次这个新闻网页，看看这个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国文清弟兄特别分享过哈，这个类似的经历，真的是这个失去了这个平安。那怎么办呢？你说中国人讲哈，我们这个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对不对？缺平安我们就去补平安。问题是从哪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说啊，基督徒啊跟这个世人相比，我们真的有一个无与伦比的这个特权，就是主耶稣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徐尔健老弟兄啊，就是在我们当中讲到，他是从这个史柏克弟兄那里领受到，圣经啊不仅仅是主的话，而且这个圣经啊是活的，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哈，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说主的话就是主的灵，而主的灵呢就是主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本书里面有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因为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这本圣经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有疑惑有缺乏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圣经，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寻求答案。那我们来看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要平安嘛，那只要我们稍微对圣经有了解哈，我们就知道说平安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其实是叫做怎么讲，可以说是一个特有的词汇。因为一般呢，我们在中文的出版物当中，或我们平时的这个交通过程当中啊，这个词我们用的并不多。那我们今天就聚焦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6章33节，我们就从这一节来看，说主给我们关于平安的，主给我们怎样的话语。后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会选这一节啊。那这里我们先看前面这一小段，就说啊，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那我们一定会问啊，这些事究竟是什么？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需要回到说主当时说这句话的这个上下文当中来找答案。其实这一节哈，就是说16章的第33节，其实是已经是16章的最后一节，所以呢，这些事一定是说16章前面，甚至包括15章的内容。对，那我们这里就不去复习这个全部的内容哈，只是照我自己的这个领受，我们这个稍微总结了3件事情。第一件叫做主去圣灵来，我们不会孤单。如果我们去读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哈，主在第14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到这个圣灵保惠师要来，而且一直到这个16章，在约翰福音16章反复的强调说他去是与我们有益的，他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要来了，然后呢就要陪伴我们，就要刚强我们，就要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哈那个整段。那说到这里哈，我就特别想到一个画面。前些日子哈，我们这个在网上参加了一个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事工的培训视频，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了。当时在讲员呢讲到这个安全感的时候，特别放了一段他们家的这个 baby 在那里蹒跚学步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就是我们看到说那个当时那个 baby 知道父母在身边的时候，知道父母在前面这个接着他的时候，他自己就完全不怕自己会摔倒，也就是那种傻呵呵的往前冲，对吧？一边冲还一边笑。这真是，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在这个圣灵面前，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全然的这种笃定，全然的交托，然后能够放心大胆的往前走。你知道说圣灵是在我们身边。这是主讲到的第一件事啊，主去圣灵来，我们并不孤单。那第二件事呢，是讲到说主自己，父与主同在，所以主并不孤单。这里讲到说他知道门徒会离开他，因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哈，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呢，因着这个父的同在，所以主耶稣啊，他说他自己说并 并不是孤单一人。我个人觉得哈，说这是主特别体贴门徒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说，当他这些门徒意识到他们的软弱的时候，一定会陷入到说因着抛弃主而自责的这个痛苦当中。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彼得的经历哈，所以说主特别在这里面预先告诉他们说他并不孤单，让这个门徒能够得着安慰。那对于今天的我们啊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仰望的主就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对不对？我们也同样会满得安慰，知道说主与父同在。这是讲到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呢，是说我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特别是在这个第十六章二十节那里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那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要再见到他。当这些门徒再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门徒们当时是因着说啊，会见到这个复活的主而喜乐。那同样今天呢，我们啊也会因着将来要再来的主，我们同样会喜乐，对不对？而且这个盼望和这个喜乐也一样不会被夺去。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简单总结说啊，主说这些事情，因着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有平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说主其实没有直接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有平安，而是他特别强调一点说，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对不对？那下面我们来看哈，说什么叫做在我里面。所谓在我里面，就是在基督里。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补充一点小小的这个知识。我们一般，我们不说在耶稣里面，而是说在基督里。那我想大家可以稍微体会一下这中间的有这个细微的这个差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这个词本意是受膏者。我想大家读一点圣经都能够知道 Christ。这个词的本意是受膏者，这是一个特别的称谓，换句话说就是不会有第二个基督。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呢是一个普通的人名，在希伯来语其实就是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面翻译成耶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说这个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当中说到明确的写着在耶稣里面只有一次，但是呢在这个基督里却有33次之多。所以这是尼铎生弟兄特别这个提醒我们一点，我们一般是说在基督里。那说到在这个基督里哈，我就特别想到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杨牧师的一次讲到，大概是五月中旬的时候，讲到说这个葡萄树与枝子那个比喻的时候，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强调说我们不是要竭力的进入到基督的里面，不是要进到他的爱里面。原因是说，在于主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包括在他里面，他是为所有人代死，就是代替我们死。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实际上呢，是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那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是要怎么讲，就是竭力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出来。原谅我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是我们我经常会不自觉的就在从基督里跑出来。我想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讲台的信息都会讲到这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我想到的就是说，大概在两个星期以后，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这个国庆弟兄的信息就直接讲到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基督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经文上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族类。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说，说在基督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关于说到说在基督里嘛，我们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更形象的比喻， 就是关于这个迦南地的，我说这叫做以色列地的这个地理位置。那我们一般都知道哈，圣经当中有所谓这个叫做预表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这个预表就是关于这个埃及预表世界，而这个迦南地预表基督。那我们一般讲说，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时候，都是说我们从这个埃及这个世界出来，然后呢被神迁到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在基督的里面。其实呢，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这个，迦南地的地图，我们会对这个预表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迦南地啊，就是说以色列地这个周围的环境，包括西边的大海，南边的埃及，东边的这个摩押和亚门的这个旷野，还有北边的亚兰，这个亚兰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那部分啊。那在这个圣经当中啊，我们明确知道哈，说大海预表死亡。因为呢，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啊，特别讲到说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而这个旷野呢，就讲到说这个啊叫做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且最重要的是旷野哈、啊、是魔鬼出没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当时这个40昼夜呢，就是被魔鬼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大家还记得啊？那至于说北边的亚兰，那更是以色列的这个仇敌。在《列王记》当中呢，记述了几次他们之间的这种征战，特别是在这个先知以利沙这个在这个就是活着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哈，当我们在这个迦南地，在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时候，哎，我们就是在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在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可是呢，只要稍微出了这个边界，就是什么？就是死亡，就是世界，就是仇敌和这个魔鬼。这个横行之地，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啊，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基督里的平安。如果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在基督里，我们只要看看，什么叫不在基督里，就是它的反面，我们大概就明白。这是讲到说，为什么说主要告诉我们说，在它里面的平安。呀，这是第二点哈，我们看看这个第三点，说主提到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关于世上的苦难啊，我在这里简单的把它分成这个叫做啊看得见的苦难和这种叫做看不见的苦难。我想对于这个看得见的苦难啊，大家肯定都不陌生，我们也都很容易举出这个一大堆的这个例证来。我们从小处说这个个人的身体的病痛，或者是工作生计上的困难，稍微大一点，比如说这个家庭的破裂啊，或者是亲人的失散啊。再大，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瘟疫啊、饥荒啊、地震啊、洪水啊、火灾啊，再大，比如说大到这个国与国和民与民之间的这种冲突，甚至战争，那这些啊，这些都是真的是看得见的苦难。特别有一些哈、啊，就是尤其是那些，并非因为我们个人做错了什么，仅仅是因为说我们身处某个特殊的时空之中而遭受的苦难，就像那些我们这个。就是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武汉封城期间，那些个被封在城里的那些个同胞们，还有像那些个在纳卡战争中身处这些个战场的这些个平民们，尤其在这里哈，我们特别要想到说，这个在历史上那些个有名无名的这些个殉道者们，比如说那些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那些个宣教士，这些是真正的苦难，这些是真的苦难。所以说要怎么讲？说用一句这个流行的话说啊，就是，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过去是那样啊，今天还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严格说来啊，说这个苦难啊，是我们人生这个完整的人生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是真的是，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逃不掉，我们想逃都逃不掉。这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叫做看得见的苦难。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留意啊，还有一种苦难，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看不见的苦难。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说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呢，我们而且说可以几乎可以肯定，它给我们会带来极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呢，因着各种的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个具体的影响，甚至我们还都没有意识到它在发生。我在这里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供大家参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说这次疫情对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哈，就是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慢慢的经过这个通过多个渠道啊，我看到说大家已经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影响啊，说的学术一点叫做两极分化，说的直观一点呢，这个叫做撕裂。就是本来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是呢，疫情的这个出现会把这个过程极大的加速，这个撕裂的过程极大的加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种财富的这种两极分化和这个政治观点的这种两极分化。说的再这个通俗一点呢，就是叫做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然后呢，左派更左，右派更右。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就不在这里面这个详细的这个论证展开了哈。但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撕裂的这个情形，如果继续下去，就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这种叫做阶层的对立，然后种族的对立。到了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真的就是政治动荡，甚至战争。而且呢，说今天对我们来讲还是看不见的苦难，在不远的将来，原来我说哈，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儿女长大成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看得见的苦难。这是我们说到说，当主耶稣说他说在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注意到说有这个两种的苦难。那虽然主告诉我们哈，说这个世上有这些苦难，但是呢，感谢主，他还有下一句，还有一个转折，他告诉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说哈。当他说他胜了世界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怎样的得胜？为什么这样的得胜就可以让我们放心？第一点我们说哈，就是说主说他是叫做已经胜了世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他没有说他将要胜过，而是叫做已经胜过。我们注意到说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他甚至在十七章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至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可是呢，他却明确无误地告诉门徒们说他已经得胜。这里哈，我个人的一点领受是这样，不见得对哈。主的得胜一定是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这种得胜，就是说他的得胜一定包括这一点。所以在人的眼中呢，他还没有走上十字架，还没有从这个死里复活，从坟墓中出来。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救恩这件事情，在神定义的那一刻，就是已经完成的。所以在神的面前啊，没有我们通常的这个时间观念。这样呢，耶稣基督的死所救赎的，就不只是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时代以后的人，而是包括亚当在内所有的人类。我再说哈，这是我个人从这个前辈们那里这个一点的领受哈，供大家参考。不过呢，这个地方哈，我倒是可以跟大家普及一点这个物理学前沿的成果，叫做这个量子引力。这个是一个令人这个理论很复杂，但是其中一个结论让人印象深刻。它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时间并不存在。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个就是说这个时间啊，仅仅是因为我们对物理现象观测不够精确的时候的一个近似。在微观世界里哈，在没有这个熵变没有热量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发觉没有任何物理定律能够阻止时间的反转。就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分辨时间是向前还是向后流动。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说这个世界的历史在神面前其实是一字排开的，对不对？他定义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已经成就的。当然这个有点题外话哈，讲到说主说他已经胜了世界的时候，是说这个救恩在这个神的面前是已经成立。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哈，说这个主的得胜叫做全然的得胜，或者说他不是仅仅胜过世界，而是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得胜。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哈，这个在这个几卷福音书当中都要提到，就是说都会提到说主啊，关于这个天国的教导，而且呢，在这个教导之后呢，就是换句话说，就做了这个理论预备以后呢，主就行了一系列的这个神迹来启示门徒们，什么叫做天国的实际？那这些神迹，我想大家都有印象啊，比如说包括什么平静风浪啊，医治这个病患呐、啊。 赶出这个误鬼，叫死人复活等等。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啊，就会看到说它胜过风暴，对不对？胜过自然，同时呢，它也胜过疾病，胜过鬼魔，胜过死亡。所以它才是那位宇宙万有的真正的主宰。那在旧约当中呢，形容说这个主的得胜，说是这个怎么说呢？他说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在这个新约当中呢，是说他啊，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是他的得胜。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哈，说这位救恩的元帅，怎么样的这个得胜而又得胜，以至于因着他的得胜，让我们能够带领我，能够带领我们这些。神的众子，神的这个众儿女们，能够进到这个神的荣耀里去。你说这是一个全然的得胜，全方位的得胜。那最后我们要讲说，这个主的得胜呢，是一个永远的得胜，并不是一时的得胜。而且呢，他这个得胜的果效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而衰败。相反呢，就是这个得胜呢，就叫做历久弥新。以至于说在这个永恒的里面都是基督的得胜。必须说哈，这个看见今天对于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这让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无论我们任何时候想要支取基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他永远在那里，他的得胜永远在那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让这个基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想这也是这个尼陀生弟兄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哈、我还特别记得说他这个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试图改变自己，不要去试图这个change自己，没有用，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在那个change前面再加两个字母，叫做 exchange。大家知道哈，这个 exchange 是什么呢？叫做改换我们的生命。让这个基督的生命来做我们的生命，来让他的得胜来做我们的得胜，这个才是重点。这个主的，而这个主的永远的得胜啊，是这种改换与替代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主的永恒的得胜，这种改换和这个生命的替代，就到怎么样，无从谈起了哈。所以说哈，我们要知道说，因着主的得胜，因着我们。可以让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你就会知道说什么才叫说我们可以放心。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让他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们就可以放心。这个才是主说这句话的这个 point 啊。当然我必须说哈，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基督的得胜，这个主的得胜，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主题啊。我在这里分享的仅仅是自己说叫怎么讲一点点这个肤浅的看见啊，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下，能够有这个更好的亮光。好，那基本上哈，讲到这儿就说，在这一段短短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几个重要的点我们就都看过。我们下面有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啊，我们必须说哈，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说，主的应许永不落空。主的应许永不落空，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特别写到，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其实这个意思是说叫做阿门啊，这个对，然后呢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当主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的时候，那个就一定有平安。又一定有平安。我们的问题不是去问说是否有啊，有没有，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经历和享受，因为在客观上，在实际上，那个平安已经在那里。这是我们讲到第一点哈，这个主的应许永不落空。那第二点哈，叫做我们讲要抓住这个确定的主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那我想哈，我们这个最大的不安呢，其实就是源于对未来的这种。叫做不确定性。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点这个，比如说经济学啊，或者是投资学之类的东西哈、有一个概念，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市场最讨厌的东西。 原因是什么呢？说因为不论市场未来这个预期啊是向上或者是向下，我们总会有这个相应的手段来避规风险，来减小损失，对不对？可是一旦我们没有这种确定的这种预期的时候，那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就必须为两种可能性都做准备，你知道哈。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不可能同时比如说买进又卖出。但是呢，主在这里面所应许的我们这个最宝贵的确定性，就是在它里面的平安。而且呢，这个平安呢还不是说只有今时今世，而是在永恒里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我们一定会活在他面前，对不对？因为大家还记得哈，主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死亡对我们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在这个灵的里面，我们永远都不会死。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原来我说这个，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呢，这是我今生今世能够找到的最大的确定性，真的，这是我能够找到最大的确定性。那有了这个确定性，你会发觉说我们看很多这个问题的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你会当你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全然的释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讲到说这个，当我们有主的应许，有从他而来的这种确定以后呢，我们要学会经历并且享受主基督里，在主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个真的平安。这个平安呢，不像世人所赐的，就像我们下面这段经文啊写的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27节那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主的话，这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平安，盼望我们紧紧抓住这个神的话语啊。我再说哈，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上一点这个浅浅的领受。那作为结尾呢，是说给大家讲一点我个人的经历，要看看说真的主怎么样借着这句经文能够带给我平安，带给我平安。那我想这也是这个我今天要选这个经文的原因啊。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 就说没关系，我们也不用那个 PowerPoint。大概今年这个三月初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啊，我父母还在这儿的时候，二万这边的这个疫情啊就已经开始明显了。我们当时就在做思想斗争，说要不要让二老回国？因为这个确实已经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当时我们还在这个恩典之家聚会，他们两位我们已经不让他们去了。那个时候我还特别清楚记得啊，这个玉红同学还有一些这个感冒的症状，头疼啊，浑身发软之类的。当然他平时也经常会这样。不过呢，就是那天就是说这个夜里啊躺在床上，我就翻来覆去睡，这个没有办法睡觉哈，就开始胡思乱想。我想说，如果你说真的感染了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从这个别的教会的一位老的弟兄那里知道，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大概也就40来岁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啊，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已经过世了。这是真的是我头一次听说，第一是头一次听说有人因为这个病过世，而且呢是那么年轻，所以给我的这个印象啊，就是说这个病毒对中青年人并不友好。不管他这个死亡率有多低，但是他是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想到说我自己哈，因为我很多年以前啊，因为长时间这种咳嗽啊，曾经做过这个肺部的这个 X 光片。然后呢，当时这个医生啊，那拿着这个照片呢，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抽很多烟啊？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长这么大就抽过两口烟。小的时候是被这个堂哥怂恿抽了一口，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被这个同学，就是大家知道啊，我们毕业的时候会有那个毕业的聚会啊，那个时候被同学怂恿抽了一口，这个还被谭咏红一顿抽骂，那个说抽烟。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肺啊，就像一个这个老老烟鬼的肺似的，里面满了各种那种，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纤维化好像是。所以我OK 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了，我这个肺啊，我有一个老烟鬼的肺。你说这要是被感染了，那基本就没跑嘛，就说肯定挂了。而且呢，想到这儿啊，就这个浑身冒汗，真的是浑身冒汗。然后呢，马上就想到下一步，说我们要是感染了，爸妈肯定也跑不了，对不对？然后我妈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哈，常年的那种这个胸闷咳嗽，没就是说没事的时候还会经常咳嗽。我爸也是，就说坐在沙发上有时候还要喘大气。你说这要是感染，这还了得？想到这一步哈，我就感觉说这个像到掉到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无底坑似的，一身冷汗就出来，明显这个心跳加快，这个呼吸就急促，真的，我头一次知道说这个出冷汗是什么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出冷汗，就你刷的一下，就那一下，然后你就发觉身上湿了，但是你没感觉到热，真的是头一次，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就是。惊恐不安啊，就感觉说一脚踩空，然后掉进万丈深渊的感觉，实实在在，说那个过程虽然很短，确实是把我当时啊，在这个躺在床上被吓得半死，真的被吓得半死，然后那种这个求生的本能啊，马上就出来，心里就喊，主啊救我，就像彼得说，主啊救我救我。那个时候啊，那就把这个，我能够想起来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所有关于平安的经文。哎，真的就全倒腾一遍，看看哪句好使。长话短说哈，那个这个两段经文被我揪出，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分享的这个，16章33节，另外还有一段呢，就是雅各书的第4章那个部分，我想大家都记得哈。其实明天如何呀？你们还不知道，对不对？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基本上，前面那段经文，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啊，就让我这个心跳啊，就基本上慢慢的就下来了。后面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让我放松 ，relax。你知道哈，尤其是那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你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气息啊，实际上是真的是在他手里。他要我们走或留，或者是活在世上，或者是活在他面前，一定有他最好的安排。我们不用操着这个心，真的。所以这篇信息啊，刚开始这个准备的时候，我本来要分享这段，后来觉得说前面这一段内容更好安排一点，所以才改成前面这段。当然了，这个等我这个放松下来以后啊，我这个回想一下。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想想说自己也是这个信主这么多年了，我是2006年信的主，到现在已经14年了。圣经呢也读过好几遍了。你说这些讲台的信息，这些属灵的真理，真的也听了无数。我为什么还会被吓得半死啊？这个真正常吗？我们要问说这个真正常吗？那后来仔细想说，这其实很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形，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软弱，就是这样不堪。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哈，我想不知道哈，这个很有可能在今年的某个瞬间，我们看了那个死亡的深渊一眼。或者说呢，我们被这个死亡的深渊看了一眼，然后我们被吓得半死。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被这个软弱所胜，陷在里面出不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软弱。我们被吓得半死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在里面出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然后经历在这个基督里面的平安，并且呢，经历说由这个平安。而得的喜乐，这个才是我们一个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这个接受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个软弱所胜，而是说靠着基督的话进到他里面，不是进到他里面，而是在他里面不出来，在他里面不出来，享受从他而来的平安，而并且、因着这个平安而得的这个喜乐。Yeah, 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哈，愿神这个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更多的喜乐平安，能够在他里面能够更抓住他那个不确，他那个真的那个确定的主，能够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